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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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我是天楚，我在纽约。
今天呢，我就不自己去砍大山了，我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其实这位嘉宾呢，我可以说是提前三个月我们就说好了说录一期节目，那奈何呢，这第一哈，这嘉宾在前三个月他确实有点忙，第二真的是嘉宾他超级认真的准备了这期节目，也是准备了挺长时间，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咱这期节目可以好好聊一聊。今天的嘉宾呢就是工作和生活在纽约的 K12 艺术老师，同时也是哥大艺术教育博士在读的我的小伙伴思佳。那掌声有请思佳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呀，我是思佳。那就像刚才天楚介绍的，我呢现在在纽约的一所私立学校叫做 Avenues 担任小学部的美术老师，同时我也是哥大艺术教育博士在读，所以我既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学生。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来到了纽约，当时呢是在 NYU 读的艺术管理系。在毕业以后我和我的先生就搬到了我的首都华盛顿 DC、在那里呢我是因为因缘际会就是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那边的一所公立特许学校担任全职的中文沉浸式艺术老师。后来呢我就做着做着就发现哎，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做了5年以后呢，我申请了哥大的艺术教育博士，想在这个领域上面呢继续我的研究，所以2020年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就是现在我已经在纽约已经工作学习1年了。
刚才你也提到了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嘛，那咱今儿的话题肯定是跟这个艺术教育有关系的哈。其实我想说一下哈，
对对，
无论是美国本地或者是中国的家长，就是对小朋友的艺术教育都会有些问题，就比如说到底应该逼着孩子去掌握一门艺术技能呢，或者说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他呀，那这如果引导的话，那这家长岂不是要费老鼻子劲去操死了心说哎，那我总不能让孩子把所有的艺术技能全都尝试一遍吧，这个费钱费时间还费精力。那么思佳呢，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这个私立学校任教，主要教的就是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那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K12 这个词哈，我觉得有点奇怪，这个 K12 它指的到底是啥呢？思佳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去说一下？
K12 其实就是指的是从幼儿园，我们就是 kindergarten 就是 K， 然后一直到12年级，就1年级2年级这样上去。美国这边的12年级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高3，就你到了12年级你就高中毕业了，然后你就会进入大学。所以 K12 其实就是囊括了从等于是学龄前然后一直就是到高3吧，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
那其实跟咱中国的这个义务教育所涵盖的时间段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是。
而且其实它是 K-12 哈，因为我一直以为 K-12 它是一个统称，那其实应该是 K-12 这个
啊，是，
对，也算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吧。毕竟你是艺术老师嘛，那你觉得艺术在整个的教育过程中它是重要的一部分吗？包括应该如何引导孩子去接触艺术？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就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艺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为什么呢？那我在解释之前我想先说一下几个常见的一些误解吧。就有的人呢会说哎呀我不会画画， 这个话并不是说是小孩子说的，大人有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手残，我画什么什么不像啊，然后就觉得说艺术教育是和我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不会画画呀，所以就是我画的不像，那么像不像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人评判艺术教育成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或者是唯一的标准。那还有的人就会说，艺术教育啊，呦，那个这个很专业的，你是要去考美院吗？你要去学这些技巧。所以呢，从这些误区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很多人觉得艺术教育它就是技法，就我是画油画、水彩，然后还有那个素描，我们都听过达芬奇画蛋这个故事啊，就是达芬奇画一个鸡蛋，画了很多，练了很多很多很多，最后他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画家。那这个其实呢，技法只是艺术教育当中的一个部分，真的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其实最最重要的艺术教育的核心，它不是技法，而是一种思维的一个模式，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审美。
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哈，既然你提到了技法这个事情，其实包括我刷美版抖音，就是 TikTok， 我就发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他在追星，那么他追星的其中一种方式，无论是通过拍视频唱歌，或者甚至是画一幅画去致敬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 idol、 喜欢的偶像。其实如果按照技法去评判，那可能孩子们画的，我的天哪，这偶像你画的是谁啊，单凭画我不看那个 hashtag 我根本就认不出来这个人是谁。但是我发现美国的孩子们特别勇于去画，特别勇于去表达，就是以绘画的方式去表达对偶像的喜欢。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之前不能理解的，可能换作是我如果不会画画，传统意义上的不会画画，我画不好的话，我没有技法的话，我是绝对不好意思把这个东西发到我的社交媒体上的。
我觉得说到这个问题啊，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刚才回到我们说的，就是艺术教育要培养的孩子是他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这个思维模式它其实指的就是一个是观察，就比方说我很喜欢这一个我的偶像，那你肯定是日日夜夜的在观察他的一点点小小的细节，你都会注意到他换了一个发型，然后或者是说他的穿衣服，他是怎么打扮，他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观察。那么观察完了以后你要分析，因为你可以说，哦，今天我要画一张画送给我的偶像，然后呢你要想，那你也不能说啊，我随便画一张吧，你总得有一个开始的地方，我要画怎么样的一张画呢？是我的偶像在唱歌呢，还是我的偶像他很可爱的他正在吃冰淇淋呢，啊，然后我是画卡通的呢，还是画非常非常的就是真实的这种，他就会想嘛。那你可以看这些看似好像就是说，哦，那当然你要画一个画，这些东西当然都要去做，但是它其实是一种对于思维模式的一种培训，它通过一个你感兴趣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是现在我觉得在国内我们经常提到孩子要有什么内驱力还是自驱力，我忘了那个词了，就是说他自己想要发自内心的想要做一件事情，想要表达一个东西，然后艺术教育就是给你很多各种各样的思维模式去打开你的眼界。就是如果说我的孩子在上课的时候说，老师我想要画我的偶像，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他偶像，我有很多学生就是喜欢玩电子游戏，他们就是玩很多这种就是他们自己在 iPad 啊电脑上面玩的那一些，那我就会以这个为一个开发点去启发他，我说，哦，那你要想一想他是谁呀，他在哪里呀，啊，有什么细节呢，我怎么知道他现在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对吧，你要给我一些细节，那么你要画这些细节，那么孩子就要想说，我怎么去表达这样东西的质地啊，我要用什么样的颜色，那么或者是甚至到了我要配什么样的颜色啊，那些冷冷的颜色给别人一种什么感觉呀，那暖暖的颜色会给别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那这一些思维模式它不断的训练了以后呢，它可以未来可以把它用在很多不同的学科里面，因为你观察和分析的能力，然后组织你所拥有的知识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个感受也好，或者是表达你自己的一个想法也好，那么这个东西的能力它可以用在数学，它可以用在理工科，因为我们说艺术和创造力是很有关系的，那它怎么是能激发你的创造力呢，那么这个当中是要锻炼的。如果我们只说技法，就是你就画这个鸡蛋你一定要画得很像很像，那么孩子可能会失去一种兴趣，他就会说我不想画了，这东西真的很无聊，而且和我日常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我要去画它。 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孩子从各种就感官来表达他自己的能力，然后之后就是创造力，所以这些都是相联系。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啊，就以前我们在美国经常听人家说很重视的学科是 STEM STEM， 就是是理工科的各种学科，对吧？它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现在慢慢的近几年我们经常说的是 STEAM， 就是 STEAM， 就加了一个 A， 然后这个 A 就是 art。在教育界中我们普遍认为艺术它是可以和各种学科，特别是这种理工科，他们是当中有很多紧密的联系。我们也会创造很多跨学科的艺术课，教小孩子怎么把他们在艺术中学到的能力用到其他的课上。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在科学课上我们观察一个蝴蝶，我们怎么把这个蝴蝶就画下来，然后分析蝴蝶的不同的身体的一些构成，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和科学课的一种结合。
那我还知道就比如说医科，但可能这个就是在中小学它不会有，它可能到了大学学到专业的那医科他们也会要去画一些解剖图或者一些细节的图。其实这个就是以通过视觉去锻炼一个思维能力，以及我该如何去表达的，从小抓起吧，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刚才嘛提到了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哈，其实说白了在美国学校学习中文就这事儿啊一点也不新鲜，就包括你从小学的一些中文课呀，包括到大学研究生有选修课甚至是中文文学专业等等。但是呢将中文和艺术结合起来的方式，其实说白了我真的是在你这儿第一次听说。那么这个中文沉浸式教育，你看它里面有中文有沉浸有艺术有教育，这个种类听起来反正就是贼丰盛吧。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解释一下这种教育方式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
首先我说一下什么是中文沉浸式教育，就是 Chinese immersion。在美国呢大概是在我觉得最早是在1996年左右吧，有很多的小学先开始他们开设了中文沉浸式课堂。这个一般来说呢他们是50-50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啊他来了学校，他有一整天他全部是沉浸在中文的语言环境里的。就小学的老师都是全科老师嘛，就是他们什么都要教，但是呢他们在教比方说语文，那我们这里就是中文了，然后教阅读，然后教数学这一些东西，他们就是都用中文教，然后到了第二天就变成了全部用英文教。等于是一天中文一天英文这一种模式呢现在在美国是挺多的了，它是在20-30年前吧就这样开始了。这样教的好处就是孩子们沉浸在这个语言环境，它就是大大的加速了这个学习的这个就是效率吧。因为本来孩子就小嘛，就像海绵一样的他就吸收的比较快，然后呢你又有一个中文老师一个英文老师，然后同样的内容中文说一天然后英文说一天，那么他就很快的能建立这些连结，然后他的中文就是真的是学的特别快。而且呢现在啊很多都是从3岁就开始的，就在美国叫 Pre-K 3。Pre-K 就是在 Kindergarten 之前，然后就是有 Pre-K 3和 Pre-K 4，就是3岁和4岁。现在很多很多的学校从3岁就开始，甚至2岁就开始就中文沉浸式，然后就是跟他一直讲中文，一直讲中文，然后那个孩子他就觉得学校就是这个样子的，中文就是一个生存必须的语言。那么这个在美国其实也是比较成功的，就是做到现在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越来越多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公立的学校也好，私立的学校也好，都有这个项目。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现在在这边很多华人就是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就会面临一个孩子就慢慢就不会讲中文了，尽管说爸爸妈妈在家里说哎，会从小跟孩子说中文啊，父母双方都跟孩子说中文，但是面临的最大一个窘境就是孩子在家的时间能有多少，他在学校的时间一定是比在家的时间要多的。 还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代移民他一定是听得懂英文，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情况就是孩子跟家长说英文家长能听懂，家长跟孩子说中文，这么着就导致孩子可以听懂中文，但是他说起来就特别费劲。但是好像就是包括你说的这种，我一天上中文一天上英文，哎，好像就能或许可以根治这个问题。
嗯，要想根治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毕竟英文在美国嘛肯定是主导的强势的这个文化，但是呢中文沉浸式的这个教育的好处就是在于就是它让孩子感受到中文是他生存必不可少的一个语言，就他会更认真的去对待这个语言，而不是说以前会有那种周末的这种中文学校，就很多老移民啊他们的孩子就是平时在学校里就是全英文的，然后美国的这种学校，然后到了周末突然间塞到 Chinatown 啊这些地方，
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中文补习班要上一天，他们就是很烦嘛，他们就很反感，觉得这个补习班占用了他们自己的玩的时间，所以反而这些人就是能把中文说得很好的就还挺少的，就慢慢的到后来家长不逼他们学了，他们觉得我生活当中好像不是他们很需要用到中文，但是你在中文沉浸式的学校里面呢，就是你真的用得到的，你真的是有中文的一天，这一天都被要求你要讲中文，你跟老师讲英文老师会跟你说啊，我听不懂啊你在说什么，就是很多中文老师就装作自己不会说英文，然后这小孩就会真的很认真的想要就很努力的要把那个中文说出来，而且呢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就是需要保留我们自己本身的母语，更多的是其实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就是美国的本地的人，然后呢各种族裔的人，他们把孩子送到中文沉浸式学校是因为他们发现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只会说英文，然后他们会发现说现在会双语的越来越多，他们就觉得其实语言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因为有很多研究发现当一个孩子是 bilingual 就是双语的时候，他的大脑开发的会比单语种的要多得多，然后所以就是有很多的科学都就证明了学两门语言会说两门语言对他的学习能力是有大大的提升，而且中国现在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然后大家越来越感受到了哎呦，中文其实是一门必不可少的语言，如果能学会中文未来可能有很多的机遇，所以现在就是你会看到各种族裔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中文沉浸式的学校来学习，就是它是一个越来越被看好的一种教育模式。
嗯，那你刚才解释的这个中文沉浸式教育，那么咱们再把艺术这个词儿加到里面，那就是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那可不可以就是说加上艺术你再来解释一下，那艺术怎么中文沉浸式教育？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对我来说也是意义很深刻的，因为呢之前我们介绍了说中文沉浸式教育它在美国现在发展起来了，那大概在我觉得差不多就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吧，就是2015年左右的时候啊，有一些比较有远见的校长和学校的领导者，然后他们就会想说哎，这个我们的孩子已经在一个中文沉浸式的学校了啊，他们的平时上课啊，一天中文一天英文这样子，那我们的艺术课就是美术课啊然后音乐课啊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中文来教呢，对吧，这样子的话一个孩子他不仅仅只是学一门语言，他也可以学这门语言的文化啊，然后是相辅相成的，这个理念就在差不多几年以前吧，就是我刚刚开始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开始有这个体现出来，但是呢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2015-16年左右的时候呢它真的就只是一个理念，从中文沉浸式教育这边衍生出来的进一步的一个理念，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学校的领导我学生的家长啊，我的学生其实大家都是比较懵的，就是我们
摸不着头脑
对就是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当然我就是被问这个问题问的最多的人，因为我是老师对吧，然后我的领导就是说你探索一下吧，因为这个大家会问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到底是教中国的艺术 然后呢，还是说你这个是美国的美术课，但是是用中文教的，然后
好绕啊，
还是说你是一个中文老师，但是就是学校把你派来顺便教一下美术课
啊，就看你会画画啊，看你会画画，把你拉过来教导孩子画画，
对对，然后就是有人会这样子想，就以为他就是画个画，就比方说我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画一只狗，然后是用中文说的。然后就是大家都很迷茫，然后我的领导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理念，然后你是我们第一个老师，是开创这个项目的老师，学校这边的压力比较少，但是我的学生都一个一个都是很鬼灵精的。我第一份工作是教中学到高中，就是教的是6到10年级。那我高中的学生就会挑战我，就说老师，你是中文老师吗？还是美术老师？你到底是你要教什么？然后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很难回答哦。然后我就是啊，反正就是顶着这个压力吧，我就尝试了各种的方法。首先呢，我尝试了就是用中文教中国的艺术，就比方说我教水墨画，然后我教剪纸。然后呢，我的学生的反应就是说，他们就觉得啊，这个中国的艺术呢，一开始学是挺好玩的，就他们很新奇。但是学了2个单元以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抱怨，因为他们会想要画，就比方说你说我想画我的名，就是我喜欢的明星追的这个偶像啊，然后他们会有他们自己想画的东西。但是呢，我在教水墨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跟他们说啊，我们一起来画个竹子，因为就是水墨画里面不是就梅兰竹菊嘛，这个是基础的入门嘛。然后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就觉得我现在学的这个东西和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好像关系就不是特别大。他们就有点啊，觉得没什么兴趣这样子。哎，那我就把学校里的英文的美术老师的课拿过来，然后我把它就真的翻译成中文
汉化，
然后来教，对，就是汉化我们的英文美术老师的课，然后给他们来上，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很理想。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你的这个课程就等于说你课程之间没有什么连续性，学生呢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就是他们是最能评判课程到底是不是好的，所以我就一直看我学生的反应，他们给我什么反馈，我就很认真的去思考。我就是发现这两种方法都不是最好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想了，我就教了几个单元嘛，我就开始想我最好可以结合几样东西，就是第一，我最好要找到一个美国现有的艺术教育的方式或者是艺术教育的一个理念，然后来作为一个平台来搭建我的课程，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的课程就可以和美国的很多很多的就美术课等于我们可以联动在一起，就是不是说我就是特别独特的一个存在，我跟所有的其他美术老师都没有东西好交流，所以说我首先要找一个艺术教育的体系，然后呢我就找到了这个多元文化艺术教育 Multicultural Art Education。 然后
多元文化艺术教育这是啥呀？
对，我待会儿后面会就是再多解释一下。之后呢，我就是想说，哎，我每一个单元都从一个中国的文化或者和中国有关的一个话题然后开始，然后引入我们的这个单元，但是我教的技巧不能仅限于中国的艺术技巧，我要就是各种都要让我的学生能够就是说都能体会到，比方说他们学水墨画也会学水彩，然后学丙烯吧，然后他也会学油画棒，他也会学剪纸，然后他也会学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的这些常用的一些艺术教材，就艺术材料啊，就比方说 tissue paper 就是那种薄薄的那种纸，然后来做花啊什么的，就是我没有限制，我没有再限制学生用的美术材料，而是真的就是让他们各种各样的美术材料都让他们接触，然后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就做成了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课程。我现在就是，就我很难代表所有的老师说这个就是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我只能说在我这里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经过我这几年的一个打磨，这个课程是 就是它是一个利用美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教育的平台，就是多元文化艺术教育，就是为基础。然后但是呢，每一个单元都会和中国的文化，就是有一个中国文化的主题相连接，同时它也会让学生学到各种各样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媒介的一个课程。所以中文它真的就只是在这个里面，它只是一种沟通的一个方式，中国文化是它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但是它绝对不是只教中国文化，或者它绝对不是一个英文的美术课的一个翻译，
相当于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融合。
嗯，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这个可能我们还停留在一个理念的一个上面，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就是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说中文沉浸式的艺术教育它到底是就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没有？
嗯，好，最近呢我在美国的一本教材的书，然后它叫做 Teaching Chinese Arts and Culture， 就是如何教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这本教材书里呢我发表了一个教案，这个教案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的课堂。这一个单元我给我的学生讲的呢是关于服装设计的，就他们会自己画一个人，然后画个模特，然后给他设计衣服。那么这一个东西其实是各种文化都会有要用到，是一个共通的，对吧？然后我会想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一个主题，在这里呢我讲到的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案，就是我讲的是 symbols， 就是视觉符号。就是当时我还在 DC， 所以我和当时的美国国家亚洲美术馆他们合作，然后呢亚洲美术馆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就是高清的中国清代朝服的图片，当然就是这个原件就是也是可以去美术馆，同学们也是可以去那边看的。那么他们给我了很多就是这种图片还有相关的一些介绍，通过这一些资料呢我就整理出来了，和我的学生讲一讲这些清代朝服上面中国的一些传统的符号或者传统的文案他们背后的一些含义。具体到每一节课呢我会和我的学生就我们会有很多互动的活动，比方说一开始我不让他们看那一张清代的朝服，我就跟大家说同学们我们现在要开始来了解一下中国的很多传统的符号，然后我就会说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场景10分钟，你们简单的可以去画一个图片，我就说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座非常恢宏的山，然后呢它在海里面，就很简单的这两句话，学生呢他就会根据我这个很简单的描述，然后大家自己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觉得好看的图案就把它画下来，但是就是要有山和海，对。然后呢我再会等他们都画完了以后，我就会给他们看，哎，这是一个清代的朝服，朝服上面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上面的海水江崖纹，海水江崖纹是中国传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在2014年 APEC 会议的时候各个国家领导人来开会，我们给就是领导人的这个就是衣服的这个袍子上面这个就是边上面就是有绣这个海水江崖纹，我就会从这个海水江崖纹从这一个文案开始就跟学生说，你们看一下你们自己设计的和中国传统的这些有没有什么相同点，有没有什么不同点，这样呢学生他们就会说，哎，我发现这个海水江崖纹它有好多的颜色哦，然后我也用了很多的颜色，有的学生说，哎，我发现它下面这个水饺很好玩我就没有想到，我的里面就没有有的学生说，哎，它是对称的，但是我的这个不是对称的，我的这个山是靠在一边的，等于说就他们有了一个很深的认知和记忆，能整个参与到思考和设计的过程中，跨越时空的和中国就是古代的这种传统的这艺术家有一个对话，这样的一个影子开始了以后呢，我就会开始讲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符号，就是会继续讲，就是我们比方说蝙蝠是什么意思然后龙祥云八宝纹然后我就会就是都会去就是跟他们一个个讲，讲完了以后我们还会看，就是如果我只讲中国传统的符号讲多了，美国的学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跟我的日常的生活又没有关系了，对吧？那我就给他们看了美国现在当代的艺术家，就是他是一个黑人艺术家， 叫做 Roberto Rugo， 他有一个瓷器，他有很多瓷器作品，他的瓷器作品上有很多的颜色的运用和符号的运用，就是因为他当时去看了很多中国的瓷器和中国的传统的艺术的艺术品，然后就他对这个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就是印象，他就把它融入到了他现在这个当代艺术的创造当中。这一个过程就我会跟学生说，你看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看到了这个文化符号，然后他想到了啊怎么样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法，他用在了自己的作品里，所以就等于把它融会贯通在一起，而不仅仅是说你们就给我学这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就没有了，就是是一个跟他们自身产生连结的一种方法。
这个听完这整个过程我都有点想去学了，就是会有一种很沉浸式，就真的是很沉浸式，就像我去看一场沉浸式的表演一样。之前我记得我看过一就是 LV， 它经常会有一些就这些大的时尚品牌嘛，它经常会有一些 pop up 的一些介绍品牌历史啊，介绍它整个箱包过程的这种展。说白了，你要把这种展放在美术馆里我还真不一定会去，但是像那种 pop up 展，它从一进门的一些怎么说视觉的电子的一些展示，到后来的一些箱包历史的一些陈列，再到最后每个人可以就是你去定制一个小小的名牌，就真的是 LV 的匠人坐在那里。我不知道你讲完了之后我会联想到这个，可能原来我对奢侈品完全没有兴趣，反正我也买不起，我也没有兴趣，但是好像他会用一种方式就完全把我带入到了那整个的环境中，让我不是说摁着我的头说啊，我们是奢侈品大品牌你就得过来了解我们，而是说让我把我引进去，让我有一种很自主的方式去学习。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例子也是这样，说白了文化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障碍的，就是尤其这个就刚才你提的例子嘛，它是完全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个文化，传统的一个艺术的表达形式，那么可能确实外国人他不懂，也不能怪人家。
就这里我想说一下嘛，就之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课程会让你想到了你之前的这个去 LV 就它 pop up 的这一个经历吧，我觉得它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和一样东西就是当你亲自参与进去了，就是它和你的日常生活或者和你的一些想法它产生了一个连结，然后它就变得重要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我的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里面我一直想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说，就是用一个比较就是有意思的词，就是暗搓搓的，
暗搓搓的，
对的，就默默的把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审美给它加入到就是日常的美术课里面去。学生他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面，然后他就是一直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就他看多了比方中国的传统的，比方说我们看到清朝的这个朝服，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给他们看我们的青花瓷，这些单元里面他就是东看一个西看一个，他看多了以后给他就造成了一个就跟他的生活就有关了嘛，因为他每天来上美术课，然后他会看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还会讲到一些当代艺术家是怎么把它运用到他们的艺术作品中。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然后他亲身的经历了这一些了以后，这个文化对他来说就变得重要了，就再也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不会是这个想法了。所以这个好像就是跟你刚才说的也挺相关的，就是让学生或者是让观众对他产生一种感情，就建立一种感情。
对，既然你没有办法自主的主动的去走进来，那么我可以相当于给你下一个引子，哎，把你勾引进来，就这话说的，但是确实是这个意思嘛？对对，这个话糙理不糙。那我其实挺想知道，刚才你一直是一个老师的角度去在讲这些，哎，你怎么给学生去教授？那学生有没有给你一些反馈啊？
是，其实做老师就是特别 就是当学生有一些积极的反馈的时候就特别的就是欣慰。当然我的学生啊，他们都挺诚实的，如果他们觉得无聊他们就真的会跟我说这个很无聊，我不想学。就是他们都
是
就是
等一下
美国的学生
是在课堂上跟你说吗？
对，他会直接就是挑战你，就如果你说的就是首先啊你说的东西没有意思，他们就会当着你的面开始说话啊，打哈气啊，然后就直接打断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想学，这个好无聊。当然了，我们肯定要在教育这个学生，对吧？就是说你说话的时候要想到就是说别人的感受啊之类，这个是后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学生给的反馈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无论是负面还是正面的，对于老师来说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鞭策。就比方说我慢慢的把我的这个整个课程构建起来，其实我觉得要感谢我的学生，就是给了我很多的这种评价。然后这些评价有的时候听上去很无理，但是过后我仔细想了一想，就是这个又是督促着我更把它变得更有趣，更加互动啊，这样子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推动。但是我有很多学生是超级甜的，就是他们会给我很多很好的反馈。或者呢就是哦，我一直记得一件事情，我有一届学生，他们是从六年级啊一直跟我跟到八年级，就是完整的三年上的都是我的就中文沉浸式的美术课。到了八年级他们毕业典礼的那一天，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很多学生都过来跟我说，胡老师我会想你的，特别喜欢你的美术课。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女士，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然后她就走过来问我说，哎，请问你是不是胡老师呀？我说哎我是。他说哎呀我要好好谢谢你啊，我儿子呢本来就是他根本不要画画，然后更别提我想要拉他去美术馆他根本就不愿意的，他就只想玩游戏。但是前一段时间呢他就主动的就是要约着他的同班同学说，哎，我们周末一定要去国家亚洲美术馆看一看，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去看一下那个青铜器上面的饕餮纹。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
讲过，
在讲中对，就中国的这些神兽，然后我就讲过这个饕餮是怎么一回事，它有什么样的故事，我的这个学生他就记住了，真的就是会想要约同学去看。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很惊喜啊，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内驱力，就觉得哎呦这三年没有白教，因为他
好感动啊，听起来
对，就他平时其实挺皮的，然后他一直就是天天你一跟他说话他就跟你说我在玩电脑游戏，我喜欢玩电脑游戏什么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他在上完了美术课以后，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以让他走进美术馆，从此他就会就有这个习惯，会说哎，我想要去美术馆看，因为我看到这个符号我想到胡老师上课说过什么故事，看到那一个我又联系到了我的另外一个单元。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很重要的，就是创作这个氛围。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小学就有这个中文沉浸式的美术教育，就是因为孩子他这个世界观正在形成，然后他周围的人喜欢什么，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真的会给他一些影响的。我当时就是我第一年上我的美术课的时候嘛，就有很多学生会挑战我，但是他们第一年上得很开心以后，我到了第二年就再也没有人会来挑战我，他们都是很期待的，听说这个课很好玩，然后他们很期待的来上。当他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课很好玩，这个课我学到了很多的时候呢，他就会想说哎，为什么他会好玩，为什么大家都说好，然后就会影响他，他就会想说哦，我去美术馆看看啊，我去学一下这个东西，就等于说给他把那个氛围创造了以后呢，而且他这个时候年龄嘛就是青少年或者是再小一点的小朋友，他真的就是会被氛围给感染，从而产生自己的一个内驱力，就是自己想要学。等到他自己一旦踏进去了，你后面就很轻松啊，因为他已经尝到了这个甜头了，就他已经知道这个好玩了，或者说这个美术会让他感觉就是很当然有不同的感觉啊，很开心或者很受到启发，或者就单纯的就是他能，就比方说我的学生他就可以跟别的没有上我的课的学生他可以侃侃而谈说，哎，你知道吗，这个饕餮的怎么样啊，中国的龙怎么样，然后人家听得一愣一愣说哦这样子哦好有意思哦，这个就纯粹是为了在知识上面啊，就是想要体现出他一种啊我学会了更多的知识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真的就会让这个就是学生会更喜欢就整个艺术，
就像是变相的在跟朋友们卖安利一样，就说这个老师有多好，
哎，对对，
就是他在教一些什么，就是我觉得反而是这种方式，
哦，
同龄人之间的安利是最管用的。
哦、就
反而可能会让、就
是、口口相传。
对，
对，我就觉得这个积极的氛围就是、嗯、就是特别重要。因为我在我的课上、嗯、真的我的学生其实说实话我从来不会跟我的学生说你这画的是什么东西，就我从来不会这样子说，我不会去打击他们自信心。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啊，就是画的像不像这种标准来看，就你觉得他真的就是随便涂鸦了一个东西、嗯、我也会说他们是灵魂画手、嗯、就我说你抓到了他的灵魂。然后我其实我最看重的是他们愿意提起笔来去画一些东西，这个提起笔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
嗯、
我给他们很多的鼓励。然后当然我在鼓励的时候我也会帮他们就纠正一些他们绘画的一些问题、嗯、然后帮他们去啊，就当然肯定是想让他们的技巧更上一层楼，这个是同步进行的。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很多的鼓励，很多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想要培养他们的自信，整个氛围啊，就是他们一来就其乐融融。他们在我的这个美术课，他们知道他们是很安全的，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地方。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他们才会真的就学生只有感觉自己安全了，他们才会真正的学习，
会把心交给你。其实我特同意、嗯、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拿起画笔的这一步真的很难。其实你像我也是、嗯、我虽然是从事艺术行业的工作，但是我并不会画画，之前有无数次想想那我也可以去上一个成人教育的艺术课程，对吧，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嗯、我就会觉得自己画的不够好。我画的是什么、嗯、我这个 3D 立体的结构、嗯、我完全不会。我画的人家能画出一个苹果，我画出是一个平面的什么东西啊，一点自信都没有，就导致我迟迟的不会想去主动的拿起画笔，我做不到。
对，我听了这个职业病要犯了。我又要想开始说就我又要开始说，就是没有人是不会画画的、嗯、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因为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每一个人，反正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就是不会画画的人、嗯、当然你刚才说那些技巧，这些技巧你真的说句实话，你打开一个视频十分钟他就可以给你讲清楚。但是就算你会了这个技巧、嗯、就算这个很多我看到过很多人他可以把一个苹果真的画得非常非常的像、
嗯、
但是我可以拍一张照片啊，我拍一张照片这个苹果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艺术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有你的东西，就我对于就是你这个苹果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这件事情来说，我并不是那么的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而是你画、嗯、你为什么要画这个苹果呢、
嗯、
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我真的又要说没有一个人是不会画画的。
就是其实又回到了咱们最开始聊的那个问题，其实这个并不在于技巧，而是锻炼一个人的思维能力，
还有
表达能力，
还有
表达能力。
嗯，
嗯，那这一期节目呢跟思佳聊得特别开心，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差不多到这儿了。下一期节目咱就继续跟思佳聊聊有关中文沉浸式艺术教育的故事，同时呢下期节目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概念，多元化艺术教育。那这种教育方式又是什么，为何又要鼓励这种教育方式呢？思佳呢也会为大家讲一些具体的案例和故事，就比如说他是如何在美国教给孩子们中国龙的类型、历史和意义的，以及他身为纽约客在纽约生活的感受，为什么纽约大街上的所有人全都开启了暴走模式，仿佛真的是后面有大恐龙在追赶着一样。好了，这一期的艺海藏家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感谢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下期艺海藏家不见不散。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